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。我们知道你管教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。你透过先知小先知书，让我们知道主你何等的爱你的选民，你也今天爱你的这些儿女。所以我们常常的有软弱，但是你常常的在我们当中，你来扶持我们，你来采纳我们，因为你不离不弃的爱我们。求主你继续来引导，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，求主来带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哈巴谷书也是三章，我们发现这个小先知书不长，但是小先知书特别的美，所以我们经常的读一下小先知书，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神的言语虽然有时候很激烈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。神透过哈巴谷再次向世人宣告，自己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是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是万有的主宰。而且让我们知道，神把各样的环境摆在他的选民身上，今天也把各样的环境摆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神爱我们，神透过这些环境来陶造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更加的像他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。这是我们要在环境当中要学习这个功课，要操练，来如何的去敬畏神、寻求神。第三章基本上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，但是这个祷告我们发现，第二节是他的一个祈求，但是其他的从第三节往后一直是一个赞美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。我们常常的是求多于赞美，其实我们更多要赞美我们的神，赞美神的奇妙，他的大作为。第三章第一节说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。那下面就是一个祷告，很明确。这个调用琉璃歌呢，说明这个和第三章的结尾，也就是全书的结尾是一样的，前后呼应的。那说明这是一首赞美诗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交给灵长，那个灵长呢，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诗班的指挥。这个调是用什么调？就是什么旋律呢？是琉璃歌。琉璃歌是指的是狂野、热忱、激昂、奔放的旋律，是这样一首诗。第二节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”这是一个祈求，说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。什么名声呢？就是指的下面他提到的，来数算神的这些作为，就是下面这些作为，听见神的这些作为，听见神关于他自己的启示的话，就惧怕。这个惧怕就是指的对神的敬畏。我们对神的惧怕是从这敬畏的心。说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复兴指的是求神来快快来实现你的作为。说在这些年间，就是在他能够看得到的这些年间，在那个世代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盼望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等候到主耶稣再来。那么哈巴谷当时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心境，说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就是求神来在施行惩罚的时候，他知道神一定会对自己的同胞、对自己的子民、这些犹大百姓要施行惩罚，这是逃不掉的。那么求神呢，在施行惩罚的时候，向他的子民还存留一些恩典，以怜悯为念。神就这样，神把各的环境摆在我们身上，他说我们遇到的试探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，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，让我们能够走出去。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信神以后，我们神一定给我们环境，大大小小不同而已。 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神摆下这样的环境，那是神还爱我们，没有丢弃我们，没有任凭我们，我们应该感谢神。这是我们在环境当中要学习一些功课。那他哈巴谷呢，就是求神啊，把他的这个作为就在他那个世代显明出来，然后在惩罚的时候留有余地。第三节，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再有一个细拉，就是说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这首歌到这儿就细拉。细拉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休止，相当于现在休止符一样，就暂时停一下。那么休止符的时候暂时停了，就是音乐响起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提曼和巴兰山，提曼在以东地，这个在以西结书的25章13节就提到，以西结书25章13节提到提曼在以东。这个提曼是什么地方呢？提曼在耶利米书的49章7节就提到，这是一个出智者的地方，就出有智慧人的地方。那么从神从提曼而来，就象征神带着他的智慧和能力而来，来显示他的作为。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巴兰山是在那个西乃山，就是神在西乃山赐下向摩西赐下律法的地方。那么神从巴兰山临到，那象征神是带着他的话语，神在西乃山向摩西赐下律法，把他的话语赐下来。说神带着他的智慧，带着他的能力，带着他的话语来领导。当他这些领导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就神显现的时候，他的荣光布满诸天。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诸天就是那好几个天了，就说白一点，那就包括我们看到肉眼可能看到的这个一层天，二层天呢可能就是指的现在太空，那三层天就是神所在那个地方。就神的荣光，当神显现的时候，神的荣光会遍满整个这个宇宙，颂赞充满大地。那么赞美之声，颂赞之声充满全地，这是神显现的时候必然的一个结果。下面第四节说，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神的辉煌如同日光，用日光来形象的来比喻神的这个辉煌。说他从他手里射出能力，射出光线。光线在马拉基书的4章2节就提到，这个光线就是象征神的能力，就像神，就像这个日光发出的光线一样。我们知道光是带有能力的。下面特别提到说，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这个能力在第5节下面可以看到，特别强调了意志的能力。说神的显现的时候，他的能力、他的智慧、他的话语都是带着他的能力。这个能力，拯救的能力、医治的能力。第5节说，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。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，瘟疫流行，热症发出是干什么？那是，这是常常神用来刑罚惩治人的工具。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神的惩治当中啊，瘟疫这些热症，热症具体什么事儿没有说。可能也与这个瘟疫有关系，这些都是神来惩罚人的工具，包括饥荒，包括其他的，而且是常常的用来对付那些顽梗悖逆的人。那么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神常常的降下瘟疫来惩罚他的这些子民。那些子民在什么时候受到神的惩罚，降下瘟疫？那就是在顽梗悖逆的时候。所以今天也是，今天这个世代就是顽梗悖逆的时代，包括今天的教会也如此。所以神 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挪去，我们看到神真是发怒了。现在神手里面那个杯盛的就是愤怒的酒。啊，神的杯里面盛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福气，一个是怒气。那现在我们就可能全地的人承接的是神的愤怒的杯，什么时候这个愤怒杯挪去，什么时候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正祷告求神，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在这个瘟疫当中，能够学到一些功课，这也是神的心意。第六节，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观看干山万民，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灵塌陷，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，与古时一样，那就是永永远远的，是不变的。神的作为是永远不会变的，他的亘古就是这样的。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这个量括号里面说实地震动，那神量这个大地的时候，那就是这个量呢是有测量也有摇动的意思，在这个原文里面，所以测量的同时也摇动大地，那摇动大地那就是地震，上面是瘟疫热震，那下面是地震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虽然这些我们遇到的这些地震灾害，包括瘟疫，包括这些热震，虽然很可怕，但是我们如果能在这个神的管教当中领受神的教训，仍然会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说的，那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怎么说呢？说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我们常常在环境当中，我们一个下面会分享，以喜乐的心来对待，我们感谢神，感谢神来管教我们。我们受管教的时候当时是不快乐的，那肯定是很愁苦的，因为很难受，但是这个环境只要过去以后，那些经历过的人，经过试炼的人，一定会结出平安的果子，那这个果子就是义。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，我们对神更加的敬畏，更愿意寻求神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说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灵塌陷，这就是前面第二节他在祈求神的时候，求神在这些年间来实现他的作为。那么这个作为就是第六节包括下面有提到的。第七节，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。这儿提到了古山和米甸，有的人说古山和米甸都在以东，还有人说这个古山不在以东，是可能指的现在的就是那个古时，就是现在埃塞俄比亚那一带。那不管哪儿，那么就是这个先知看到这些外邦的帐篷遭难，外邦的幔子战惊，也就是说神在施行他的作为来惩罚自己的子民的时候，连外邦人也会受到冲击而害怕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第八节，耶和华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海洋发愤恨吗？神乘在马上，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常常是那个骑的那个白马，其实是这个马那个马，这个表示神的能力。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那么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，可能指的是神当初在古时的时候，神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，把红海分开，把约旦河分开，出埃及时候分开红海，那么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分开约旦河，这是可能是指这一个。另外就是神岂是不喜悦江河，那其实 我们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，我们知道人犯罪得罪神以后，导致全地受到神的咒诅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句话也可能表明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江河、海洋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第九节，你的功全然显露，像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。你的弓全然显露，弓是干什么用？弓是要用来射，是要射箭。全然显露就是神已经张开了，就摆在那儿，那就要是个张弓要射箭了，也就是神已经准备发射，也就是他即将要开始行动，来实行他的作为。神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其实现在是幕后的审判，神在那儿已经是准备好，那审判的他已经布置好了，就到那一刻，我们觉得很久，其实一眨眼的功夫，在神看来，像众支派所起的事是都是可信的，也就是说，神像众支派所起是神经常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指着他自己启示，那就是神对众支派指的自己的选民整个以色列所启示所说过的话，神说过的话都是可信的，那就是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，一定会成为现实。这又是希腊又暂停，下面说，你以江河分开大地，山林建立无不占据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。你以江河分开大地，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分开约旦河，或者是神把在全地那么多江河。另外一点可能也是与创世纪十一章九节当时提到的巴别塔事件。巴别塔事件是当时人类的骄傲达到的一个高峰的时候，在人类这一个骄傲达到巅峰的时候，神来实行他的作为，变了人的口音，然后让人分散到各地。我们当时分享过，其实神当时把人分散到各地采取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今天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州形成的原因。以前可能是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神透过把地块分开让人分开，可能也与这个有关系。这些都说明都显示了神的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全能，神是天地万有的主宰。就是第十节，山林建立无不占据，山林见了神都占据，就害怕，那害怕那就是可能是与地震有关系，神的语言很微妙。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，深渊那指的海洋，也就是说神手中这个弓箭预备好了，一旦他发出来，全地都惊恐，不光是人，整个全地都会惊恐。第十一节，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这儿提到了发光、光闪出光耀，这些都指的是能力，光带着能力，这个光来形象的来比喻神的大能。说日月都在本宫停住，本宫就是在那个自己的地界、自己的境内，日月、太阳和月亮都在他的那个地界里面来停住。这个可能是约书亚在战场上祷告神的时候，神是让那个日头停住，月亮止住。这个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可能指这个。因为这整个下面是哈巴谷来赞美神、颂赞神，来诉说神的作为，所以把他知道的一些神的一些大的作为在这儿罗列了一遍。这告诉我们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，来 回忆神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神的作为，我们就会更加的敬畏这位神，我们不敢在神面前有丝毫的闪失。说日月在本宫停住，这儿特别强调本宫，那就是在他的地界，也就是说日头和月亮都不敢越位，不敢越界。而正是人越了位，才导致这样今天这样一个结果。人因为人的骄傲越了位，那么撒旦也是，那个魔鬼撒旦也是因为越位导致这样这一个结果。再提醒我们真是不能越位。我们常常的都想当头，人有一个人骄傲到一定程度就是想当头。其实在公司里面，虽然不是老板，也想说了算，也想指化人。在家里面更是如此，夫妻两个因为当头的事儿，想争头，最后就是常常有争战。所以我们常常的越位，那么生战是日月都在他的本宫。十二节，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打粮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通行大地那整个在全地要发愤恨，不光在以色列家，不光在他的子民身上，今天也不光在我们属于他这些儿女身上。他发怒气责打列国，那就是说神要为他的选民，为他的儿女要伸冤。虽然我们受到仇敌的攻击，但是我们相信神借着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是为了我们来讨造我们，但是过后神一定不会放过这些仇敌，神一定会替我们伸冤。对不起，我挪个地方，这儿没电了，我插一下电。我们看到神是不做错事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，神既然爱我们，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有神的美意，只是我们在这个环境患难当中，我们有时候就是愁烦，就像神知道我们遇到环境很愁烦，但是过后以后我们会满心的喜乐啊，这是我们是经历过的，我想好多弟兄姊妹经历过，在那个遭受患难的时候，真的是度日如年。我们唯有到神跟前寻求神。我们可以想一切我们人想的办法，用人的方式去解决，往往是于事无补，解决不了。我们只要是用透过神的方式去解决，神肯定会拦阻。最后我们不得不到神的跟前。啊，这是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经历过的，也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。但是过后以后，我们真的感谢神。啊，神借着这些事来讨造我们，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，更加的亲近他。啊，这是神，我们的神。第十三节说，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颈项。这就点得非常清楚了，神出来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，今天也是为了拯救我们，拯救他的受膏者，这里就是神。受膏者，我们受膏者一般来说指的是弥赛亚，是耶稣基督，有时候也指以色列的领袖，他们的君王。在这里，这个受膏者，一方面指这个选民以色列的领袖，另一方面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。那么就是拯救他的百姓，跟前面是一个意思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。把头打破了，那么就是那是要命的，那是灭绝的。所以神虽然使用这些仇敌来讨造我们，来试炼我们，来炼净我们，但是神最后一定会把这些恶者的头打破，来彻底的进行审判。审判恶者的同时，其实是对我们的拯救。这我们就想到了在创世纪里面，创世纪的三章应该是十五节，当时神咒诅那个蛇的时候就说到，女人的后裔要 伤他的头，那么他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这个脚跟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神惩罚这些恶人的时候，这些恶人是最没有机会的，这是一个终极审判。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，把脚，这里边是根基，把根基都露出来了，那就是拆毁啊！大叫拆房的时候，把房子和根基都拆到根基点，那整个是拆毁，这是对这些恶者神的作为。但是对我们，虽然会拆毁，但是拆毁以后会重新建造，但是对这些恶人没有。第十四节，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啊，这个跟上面是一样。他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，也就是敌人内部自相残杀。这个在以前约书亚带领这些百姓进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常常我们看到的，就是神的选民在远处观望，结果是那些敌人自己打起来都不知道。他们来入旋风，要将我们分散，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统治平民，他们指的是些敌人。敌人来的像旋风那么快，他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分散神的选民，分散神的百姓。他们是喜欢做的事是在暗中来通视平民，通视百姓，这是敌人的动机。第十五节说，你乘马借他红海，就是借他汹涌的大水。借他红海，那就是把红海分开，这个在我刚才提到，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二十二节提到过红海。神就是借他汹涌的大水，就是神是万物的主宰，是天地的主，这是神的作为。第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这次提到第二节提到他听见神的名声就惧怕，这次提到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那包括神的话，神的话里面有他的作为，就害怕，而且是骨中朽烂。骨中朽烂是骨头酥了，就是站不起来了。用现在话说，当我们缺钙的时候，我们腿是无力的，就软弱无力，因为害怕。我在所立之处站起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禁之名上来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在自己软弱无力担惊害怕的情况下，那么只能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安静在神面前来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那就是等候神的惩罚。那现在在前面，就是在三章十五节，他听到了神的话，也就是他最回忆这些神以前那些大能的作为，也联想到神既要将这些灾难临到这些犹大百姓的身上的时候，这些灾祸临到的时候，他就害怕。先知也明白神在施行他的公义的这个时候，在审判面前，人是没有选择的。正的，当神这些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人是没有选择的。今天我们就遇到了，我们在这个瘟疫面前没得选择，人好像是啊，我们打疫苗什么做什么，其实我们知道于事无补，没有选择，我们只有什么？只有安静的等候灾难的临到。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来寻求神，仰望神，来揣摩神的心意。当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有亏欠？如果有，我们就认罪悔改。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那是神他的怜悯的心就会出来，他就会赦免我们。这是从这前面我们看到的三到十五节，神整哈巴谷先知整个在诉说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，在他百姓身上的作为。那今天也是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常常的去回想。如果是我们不去回想，我们就会忘了这个神，忘了神的恩典， 我们可能就会越来越远离神。当我们远离着神的时候，神因为爱我们没有丢弃我们，那透过环境来把我们再一次带到他的面前啊，神是常常这样做。所以神透过各样的作为来让这些百姓能够到他面前。那先知他非常清楚，在这个时候只有安静等候，等候神的那个灾难之日临到，等候神的刑法领导，他的作为领导。犯禁之名上来，那就是意味着神要透过那些仇敌来教训自己的这些儿女。在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就提到，就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利。说等候啊是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我们在等候的这个上面我们很难坚持啊，我们等一天两天还行，等10天8天也行，当这个神的管教左等右等不挪去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耐心。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沉住气来等候，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利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第17节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也就是说，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整个全地这些百姓会陷入极度的一个困境当中。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也没有羊了，没有羊连献祭的这个物都没有了，棚内也没有牛了，没有血迹的物，人也没有粮可吃，处于这个饥荒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。这个上面提到神作为领导，这就是这个灾难，等候灾难只是领导，领导就是这样的。另外从树林上也是树林的一个荒凉。我们现在其实四川都不缺，我们缺的是这个树林的果子，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在树林上是荒凉的，圈中没有羊，棚内没有牛，地也不出粮食，这就是今天这个教会的光景。第18节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先知哈巴谷啊，一开始带着疑惑来质问神，但是现在他明白，当他看到神跟他说的话，神回他对他的回应，他在回想神带领以色列民走到现在一步一步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。虽然现在遭到的在圈中没有羊没有牛，地也不出产，处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他仍然是欢欣喜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信，这就是信，这是生命成熟的一个信徒当有的态度。我们常常遇到难处，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就会埋怨神啊，就是神为什么对我这样，为什么其他弟兄姊妹那样，你对我这么样。其实我们转变一下态度，我们正仰望神的时候，在艰难当中仍然有喜乐。下面19节更清楚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我们虽然艰难，在别人看来我们很苦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欢喜快乐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有一首赞美诗嘛，主是我们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是我们从心里面出来的力量。当我们追随神，行在神指给我们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靠人的知识，不是靠人的能力，那是靠神，神才是我们心里面能够发出的那个力量。神会给我们加添心力，神说我们疲乏的时候他就赐能力，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加力量。这是以赛亚书40章29节对我们特别大的一个鼓舞。 我们软弱不怕，疲乏不怕，只要我们寻求神，神就把这样的力量和加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使我们能够快跑地跟随他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在高处，稳行在高处，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。那么快如母鹿的蹄是干什么？我们神给我们加力量干什么？那就是跟随神，寻求神，敬畏神，在他的路上快跑来跟从神。最后一节是这歌交与灵长，这灵长我们前面说过，这是就是指的失败的指挥。那么写好这个歌，那就是哈巴谷把整个这个歌写好以后，这个祷告写好以后，交给指挥，失败指挥用丝弦的乐器，那就用那些乐器来伴奏。所以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可以看到，哈巴谷应该是一个立位人，应该在诗班里面或是乐班里面服侍。这儿哈巴谷书就我们分享完了，我们小结一下。我们感谢神透过哈巴谷把这儿的话赐给我们，我们看到哈巴谷提出了一个疑惑，就是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这是在一章十三节哈巴谷对神提出的质疑。其实哈巴谷这个质疑也是历史历代许多人的一个疑惑，只不过好多人可能因为惧怕神不敢提，哈巴谷大着胆子提出来说，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，比自己公义的，那就吞灭自己的百姓。那今天这些仇敌来吞灭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儿女，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怎么祷告神就是不出手，神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不出手呢？为什么不替我们做主呢？哈巴谷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答案，让我们知道神他说他是天地的主宰，是万有的管理者，是永远公义的主。神不是不管，神会在他所定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刑罚那些恶人，神不是不出手，只不过是让我们在等候忍耐等候当中来学习功课，让我们来更加的敬畏他。弟兄姊妹想一想，当一个环境长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，我不希望这么长，那么这一如果长达几个月一两年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如果是真的敬畏神，常常到神面前寻求他祷告他，你就会形成一个习惯，这个习惯形成以后，其实神的心意达到了。我们敬畏神就是一种习惯，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就信的心突然就离开了，这个习惯还没有养成。所以神其实让我们形成一个敬畏他的习惯，这也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去等候。神要人们明白，也让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明白，一人因信得生，这些也是哈巴谷书里面的话。凡是信靠神的人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，我们都不会害怕，因为我们有神，因为神是宝藏。神还有一点，因为他是天地万有的主宰，所以他不可能也不会使局势失控，都在他的手里，他有分寸。在旧约里面有两个先知，一个是哈巴谷，除了哈巴谷还有一个约伯，他们都能够大胆的来向神提出质疑，这是少有的一些先知。但是神没有因为他们提出这样的质疑，提出这样的疑惑而责备他们，而是耐心的去解答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喜欢寻求他的人，神巴不得人都寻求他来认识神荣耀，这个荣耀像水充满洋海那样遍满大地。同时我们在哈巴谷书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是安静等候，信靠神，求神来帮助改变我们。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求神挪去环境，我们更重要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，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改变，把这个患难当作功课， 的学习信靠神、敬畏神、寻求神。在艰难的环境当中，就像哈巴谷说的，仍然可以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永远相信神是我们心里面的力量，神是我们的拯救。我想哈巴谷书给我们提供的许许多的看见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些领受。我们感谢神，神把这样的话语那个领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常常读消歇之书。消歇之书是弟兄姊妹很少读的，一方面是在整个这个圣经的中间部分，往从前往后翻比较慢，从后往前翻也比较慢，所以消歇之书读的很少。但有的弟兄姊妹也确实害怕，不敢读，不能因为不敢读就认为神会挪去我们的责，对我们的责罚，对我们管教。所以我们要多多读读这些消歇之书，我们就会警醒，就会学会如何去依靠神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